从这样一些角度呢来跟各位做一个说明。那么从这个四祭坛呢引申出来呢，我们在佛法上可以得到很多重要的应用。譬如说，因为有四祭坛，所以我们学佛呢应该重视呢广大包容的原则。佛法有四祭坛啊，所以有八万四千法门，也就是说佛法不是一个很封闭的东西，佛法绝对不是一个教条主义，所以我们学习不同的法门要彼此相互尊重。东门西门南门北门都可以进去到城里面去，我们不要站在南门的说哎，北门不是门，站在东门的说西门不是门。其实当你站在东门否定西门的时候，那是你自己的盲点。所以我觉得呢，佛教里面有八万四千法门，对治八万四千烦恼，有八万四千种法药，对治八万四千种心病。这就是佛法里面呢一个广大包容的一个精神。所以我觉得我们学佛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一种广大包容的这样的一个认知。第二呢，我觉得从四祭坛里面可以引申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呢，就是善用方便的原则。我们要善用方便，有时候要借世界祭坛来令佛法久住世间，有时候要借世界祭坛来增长众生的善根。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在佛教里面办很多法会的，现在台湾因为经济比较好了，你会看到佛教办法会的时候呢，哦，都会什么用干冰啊，然后用那各种的灯光设计啊，在某一方面说，这个根本是一切有违法梦幻泡影嘛，那搞这些干什么呢？对不对？无聊嘛。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哎，就在那样一种干冰啊，那种灯光的这种设计控制啊，哎，就产生一种很庄严的气氛，你知道？就你会有感觉。那这种感觉什么？就是让你的信进念定慧五种善根，借着这个气氛来成长。这是世界习坛嘛。所以我上次跟大家讲，有时候呢你可以看穿，就是不能拆穿。你不要别人正在旁边正在享受说啊，得未曾有之欢喜，怎么有这么好的气氛呢？然后你跟他说呢，一切有违法。你拆穿他，表面上看是对的，可是怎么呢？你已经破坏了他学佛的善根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用比较多的不同的角度去看佛法在世间流布的种种不同的善巧方便。我平常呢比较有一种这个非正式的一种主张啊，就是我们行菩萨道呢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睁一只眼什么是般若眼，闭一只眼呢就是不要看得太清楚。譬如说我们在路上看到一个乞丐吗，我们睁开般若眼啊，你就是前世没有修布施功德吗？好，看穿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两只眼都看穿的话，那我干嘛要布施给你呢？你这是如是因如是果，你不做布施也不跟人家结缘，所以你这个穷嘛，这个自作自受嘛，换一个话讲就是活该嘛，对不对？这个时候你的慈悲心就出不来。所以这个般若眼呢睁开一只，另外一只你看，所以观世音菩萨有时候那个行慈悲道的时候，那眼睛要微微闭着。就是说知道就好了啦。我绝对不是乱讲话哦。佛陀在般若经里面就有一个比喻，他说啊，这个世界哈得以存在，是因为有太阳跟月亮呢交叉进行。这个世界如果永远只有太阳没有月亮哈，大地都要枯死了，因为太阳的热太强，热能太强。所以要有太阳的热能，同时要有月亮的清凉滋润。所以你看晚上月亮出来，然后怎么大地就有露珠啊，这个草木才得到滋润啊。太阳代表般若智慧，月亮就是代表慈悲心。所以我们行菩萨道要悲智双运，就是这个道理。好，所以 我觉得我们今天一方面学般若智慧，但是不要忘记慈悲心是更重要的根本。所以我们看到佛陀了不起啊，当他要宣说甚深甚深的般若的这个一个智慧的修持的时候，他请谁来作为一个代表呢？请观世音菩萨。你换一个角度说，奇怪呢，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应该是文殊苏利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因为他是智慧第一啊，他是宣说般若的法王啊，他是三世诸佛的这个共同的导师啊，怎么没有请文殊苏利菩萨出来，反而请观世音菩萨呢？因为呢，佛陀就是要教导我们，一个人以悲心为根本，然后他来修持般若智慧的时候，会让他的悲跟智更圆满。所以以观世音菩萨作为一个代表，这个是我们大家要深深去体会的，以悲行智。那么这是谈到说呢，我们从四悉檀，那么我们引申出来的这个所谓善用方便的这样的一个原则。第三呢，就是我们从四悉檀里面我们要学习的是随机对治，就是我们今天弘扬佛法不能一条边的，不能只用一套方法，不能用一个框框把自己框住也把别人框住，要随机对治，要了解对方的根基，然后随机教学。所以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地区，我们要强调佛法的重点可能都不一样。我们在台湾的环境我们讲的佛法，跟我们在其他的环境讲的佛法，就有这个对机不对机的问题。所以要让佛法呢能够广为传播于世间，那么我们要重视这个随机对治的特性。第四呢，我们要重视层层超越的原则，一切时一切非时，一切亦时亦非时，一切非时非非时，它是一层一层的上去，要不断的超越，要重视学佛不同不同的层次。所以我们学佛有时候有一个阶段性，比如在这个阶段你学佛的重点是这个，在另外一个阶段你学佛的重点又是另外一个。那么如果你的学佛的这个资粮很充足的话，你在学佛的不同阶段你就会遇到很多不同的善知识，给你你所需要最需要的教导。这是一个所谓的层层超越呢，这个层次抉择这样一个原则。第五呢，佛法学习到最高的地方毕竟不二，毕竟不二，最后就是不二法门，最后是没有对立的。第六呢，唯正相应的原则，我们佛法不管怎么谈，谈到最后还是要正嘛，唯有正才是真实的，否则就是戏论。所以我们在这里共修大智度论，我们用心来学习这个法门，这是文思修的一个次第。可是我们学了之后我们不落实，我们学了之后呢只是去作为跟人家辩论的题材，那就落于戏论了，我们就要承担这个过失。所以我想这个有关的这个四悉檀呢，这可以说是整部的大智度论，也是整部的佛说的大品般若经呢，反复就是要教我们这个第一悉檀。因此我们特别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呢来说明呢这个四悉檀的内容。那么现在我们要进入这个佛说大品般若经的这个23种因缘当中的这个第18个因缘，请各位接着看到这个论文。诸位看到第18页第二段啊，如是等处处经中说第一悉檀，是义甚深，难见难解。佛欲说是义故，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么这是总结呢四悉檀这一段，就是说明呢，因为第一悉檀呢甚深难见难解，这个道理太深了。那么佛为了把这个道理教给我们，所以演说了这个大品般若经这一部经。那么现在看到下面一段论文，复次， 欲令长爪泛智等大论一师与佛法中生信故，说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么这一段话呢，就是说明了佛说大品般若经的第十八个因缘呢，就是强调呢，佛陀为了降服诸大论义师，令以佛法中生信心，所以呢要演说这一部经。龙树菩萨呢，他就举了一个例子，有泛智名长爪，就是有一个婆罗门的修行人，这个泛智啊，就是在婆罗门里边，婆罗门教里面出家修行的人，就叫做泛智。那么有一个婆罗门的修行人，他的名字叫什么？叫做长爪。什么叫长爪呢？他的指甲很长，他的脚手指甲很长，他的脚指甲也很长。那为什么长呢？这个后面再说。更有名仙尼波揭瞿多罗，更有名萨遮迦摩建提等，是阎浮提大论义师被言，一切论可破，一切语可坏，一切执可转故，无有实法可信可恭敬者。那么这是说明了什么呢？就是在印度当时，在佛陀当时呢，阎浮提特别是指印度这一带，那么这个印度这一带呢，有很多的大思想家，他们呢普遍的主张一种怀疑论，就是什么呢？一切论可破，就是所有用语言所建立的思维都是有破绽的，一切语可坏，所有的立论主张都是可以透过一些这个辩论的方法呢，那么来破斥他的，一切执可转故，那么所有的这个执就是主张呢，那么都可以改变的。所以呢他们认为呢，没有任何一种东西是可以相信的，也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值得你崇拜，值得你去尊敬的。如舍利弗本末经中说，那么以这个佛教里面呢，就是有一部经呢讲到舍利弗尊者他的一个有关的这个啊他的生平的这个故事。舍利弗的舅舅就是他的母亲的哥哥，舍利弗呢这个他的舅舅呢叫做摩诃俱悉罗，与解舍利论义不如。那么这个摩诃俱悉罗呢，他的姐姐就是舍利弗尊者的母亲。那么这个舍利子啊，就是因为妈妈叫做舍利，所以呢他生下来以后呢就叫舍利弗或者叫舍利子，就是舍利所生的孩子。那么摩诃俱悉罗跟他姐姐每一次在谈话的时候说，奇怪呢，怎么我怎么讲都讲不过我姐姐。那么那个时候他姐姐啊已经怀孕了，他就想，俱悉罗思维言呐、啊，思维念言呐、啊，非姐弟也必怀至人，既言母口，未生男儿即生长大，当如之何？他说呢，这个小子在他妈妈的肚子里面就这么厉害，那将来等他生下来还得了吗？思维是以生脚慢心，为广论义故呢，做出家做泛智。那么这么一想呢，心里紧张起来，那么为了巩固他的这个优越感呢，赶紧要做好准备，这孩子没有生下来以前，我学问一定要超过他，因为他在娘胎里面已经这么厉害了。那么就出家去了，入南天祖国，南天祖就是南印度，那么就到南印度去呢，始读经书呢。诸人问言：汝志何求？学习何经？长爪答言：十八种大经尽欲读之。诸人欲言：尽汝寿命犹不能知一，何况能尽？长爪自念：喜作脚慢为解所胜，今此诸人复见亲汝，为是二世故，自作誓言：我不减爪，要读十八种经尽，人见爪长，因号为长爪泛智。所以这个就很明显的说明了呢，他为了战胜舍利弗的妈妈肚子里所怀的那个舍利弗尊者，然后决定呢要去读书， 而且要把印度当时的十八种重要的论点呢，通通要把它读完。那么有人就讽刺他说呢，你尽你一生你都读不完的。他说我要表现我的决心给你看，我如果没有读完，我的手指甲跟脚趾甲我绝对不剪。所以就这样的让这个手指甲脚趾甲越来越长了。世人呢、以种种经书智慧力，种种机次四法非法，是因是不应，是实是不实，是有是无，破他论义。那么这就是说呢，这个长爪梵志呢，他在印度当时一个可以说这个思想非常发达的环境里面呢，学习各种辩论的方法，譬如大力狂向，唐土触踏，无能治者。什么叫唐土触踏呢？就是说完全不听这个指挥呢，然后随便在地上这个践踏，那么没有人能够对付他的。也就是说他变成一个在思想上呢一个非常锐利的辩论家。诸位，我们要知道呢，这个泰戈尔说过一句话呢，一颗锐利的心呢就好像没有剑鞘的刀，会伤了自己也伤了别人。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人呢，他整个心就整天都是落在一种逻辑思考的一个架构里面，然后老是在找这个别人的这个语言上的这个缺陷呢，那个心会很辛苦。唐突触踏，无能治者。如是长爪梵志以论义力呢，摧伏诸论师矣，还至摩揭陀国王舍城那罗聚落，至本生处问人言：我解生子今在何处？那么他当时呢已经走遍印度呢，没有人辩论可以赢的，可以赢他的。然后最后他决定呢要回到故乡报仇，那么就回到了这个王舍城呢，然后呢就问说呢：我解生子今在何处啊？我姐姐生的那个孩子现在在哪儿呢？有人预言：如姐子的四生八岁读一切经书经，自年十六论义胜一切人，有四种道人信渠坛与作弟子。说他跟着释迦牟尼佛出家去了。长爪闻之极其狡慢，生不信心，急而作誓言：如我姐子聪明如是，必以何数诱诳剃陀做弟子。说呢，我的姐姐的儿子这么聪明，在娘胎里面我已经讲不过他了，那么现在八岁就把这个当时的经书读完了啊，把印度这些这个婆罗门教的这个经书都读完了，那么十六岁的时候呢已经这个辩论没有人能够赢他了，竟然被这个释迦牟尼佛，也就是释迦族的这个太子，那么把他渡过去剃了他的头呢，是怎么骗的啊？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有办法骗这个我姐姐的这个儿子呢？长爪梵志呢说是予以呢直向佛所，那这种挑战的心很强啊，马上就冲到释迦牟尼佛那个地方去。尔时舍利佛出受戒半月，就正受舍利佛刚刚跟随佛陀，而且呢这个受了这个出家比丘戒呢受了半个月，佛边势力以善善佛，就站在佛的旁边呢很从容的呢来这个善佛。你看这个长爪梵志看来还受得了吗？这么聪明的人竟然去做一个另外一个人的侍者，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本领啊！那么长爪梵志见佛问讯器一面坐，坐是念：一切论可破，一切语可坏，一切执可转，四中何者是诸法实相？何者是第一？何者性？何者相？不颠倒如是思维，譬如大海水欲尽其崖底，求之既久不得一法使可以入心者，彼以何论义道而得我解子？作是思维而欲佛言。那么这个长爪梵志呢，他想来想去想不到世间有哪一句话是你可以相信的，可以当作真理来信奉的，他想了半天都没有找不出一句话。他说那这个人到底怎么样有办法骗了我这个姐姐的儿子呢？就告诉释迦牟尼佛说了：瞿昙啊，高德玛，我一切法不受。他就跟佛说了：我什么都不相信。佛问长爪梵志： 如一切法不受，是见受否？佛就说了，你什么都不相信，那么你自己讲的这句话你相信吗？诸位，如果你什么都不相信，你自己相信不相信你现在说的这句话？佛所自意，如以淫邪见毒，今出世毒气，言一切法不受，是见毒汝受否？佛，这是龙树菩萨的分析了，说佛这个问题啊，就是告诉对方，你已经中了邪见之毒了。诸位，佛法里面有两个名词，我们要清楚的把它区隔开来，一个叫做边见，一个叫做邪见。什么叫边见？边见就是一边之见，就是某一方面的偏见，就是我们俗话讲的偏见。另外一个名词叫邪见，邪见是什么呢？就是指那一种极端的怀疑论，什么都不相信，什么都不接受，什么呢都要否定的，那个叫做邪见。所以在佛法里边哈，一个人如果有边见还能救哦，如果一个人有邪见就很难救啊，这是我们要知道的。所以现在佛说呢，他对方已经中了邪见之毒，因为他什么都不信嘛，现在要把你的毒排出来。所以告诉你说，如果你一切法不受，那么你自己这个见毒，就是你自己对这个见解的这个执着，这个毒你是不是还要执着呢？那么这一段对话哈，往下的发展呢，非常的这个精彩啊，我们留到下一次再来继续讨论。阿弥陀佛。